这个佛教，它不怪唯一因缘果报，这就是真如与生灭不二，这是第一证明不二了。这在十乘五百，真如与生灭不相妨碍。古时啊，不变性而缘起啊，染净恒熟，不舍缘而即真，万生之意。因为前边这个两句讲他真如生灭跟真如不二，真如与生灭不二，一时之故，故事不变性而是一样，并没有把真如的本性把它变更了。可是呢，它能缘起，虽染物之缘，它就沉沦于涅槃；虽这个清净的物之缘，它就能于超生于实相。它的本性没有变动，可是它能于缘起，于是就染净恒熟了。因为在缘起法门上讲呢，有染法的缘起，有净法的缘起，恒常不同，殊是别异不同。染法与净法从来不一样，恒熟从来不一样。讲这个真性的体性，无染无净，但是它能以随缘升起来染净诸法，升起来染净诸法，染净恒熟。不舍缘而即真，凡生之理，这个字就是理性，就是理。不舍缘而即真，不要舍弃这个缘起染净诸法，你懂得这个二而不二的道理的，它真如与这个生灭不相爱，这个缘起的法它是个生灭法了，不要舍弃了生灭法而即真，当即就是真如，不是离开了生灭法另外一个真如，就在这个缘起处法上，你只要会悟，悟的就是真如。凡生之理，这个六凡法界的理跟那个十乘法界的理没有两个理，真理只有一个，实就是理，凡生之理只有一个，这就是非持不相妨碍。这现在啊，这个第一课讲这个法讲完了，这现在第二课语是这个外，这个真如不是生灭，不是他怎么不二怎么不爱的，这个法很难懂，说一个譬喻你容易了解。这在第二嘛，讲这个语，语再分两科，一语是无碍，用这个譬喻解释这个无碍的道理。其有薄雾以水之动啊，故即水以变于薄，水无以动之时，故即薄以名于水。我在用这个水跟薄来比它不相，真如与生灭不相爱。气又这个气就执着那个真如与生灭，又是又入，好像又入那个薄跟那个水，好像那个薄跟那个水，这个水已经水到风的院了，它起了波浪，起了波浪啊，它跟水啊并没有变异，薄无以水之作，不是它起了波浪啊跟水不相同啊，没有，没有不相同，没有以水之动，薄是个动向啊，薄是个动向，可就是水的动向，故即水以名于薄了。你明白水的性，你都明白薄的相，薄的相就是水的性， 虽无移动之时，虽变成不让它动了，可是虽的性是以时为性，它虽然变成个动的佛像了，它的实性没有变，虽没有异于动的那个实性，故即佛一命于虽，虽已经变成佛的动向了，你照虽的相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只要认识佛的相，你就认识虽了，虽变得佛，佛就是虽，就在佛上就明白了虽相，这就是说你明白了那个生灭法，它没有本体，它只是个假象，它的本体就是真如，你就在那个缘起生灭法中，你就认识了真如，就是这个解释。这下边就师承如徒儿接受住了，释义就是个解释，动静交涉真虚双融啊，生死涅槃一气通贯。始于在他中学写的结成这个图儿，动静交涉，这个动的这个佛跟那个静的那个水交涉，交相这个动车，这个譬喻那个真如与那个生灭的虚拟，真虚双融，真与虚相融，融是融通，这个虚跟真也融通，叫真虚双融。生死涅槃一气通贯，一气就是平等两个字，生死就是生灭，涅槃梵语叫做是涅槃，反正总归缘起，叫做改无不离涅槃，障无不尽涅起，这是成佛正在的离果。成了佛了有两个果，一个叫智慧果，叫菩提果，一个叫个真理离体之果，叫个涅槃果。成了佛了正在涅槃，成了佛了正在涅槃是个什么境界呢？圆满寂灭。怎么圆呢？百无不敌叫做圆，一切功德都具备了，一切障碍统统断绝，障无不尽，烦恼障所知障统统断绝，这叫做虚，这叫做涅槃。这个生死不是涅槃，涅槃不是生死啊，在小乘的道理这样讲，在大乘中它是平等通贯，生死即是涅槃，波浪就是水，水没有移动之时，因为这个生死法就是生灭法，就是依着真如随缘起，你在生灭法中你能用不着真如，当下就是真如，没有两个道理。这讲到这儿了，这把这个七心论这一篇序啊讲了一大段，是要明白这个招论的这个问法。比如说人家要请你啊，人家做了本注解，做了本书，请你给做篇序问，你要懂得这个问法，你不能乱说。这个序问的问法呢分两大段，第一叫个理序，第二叫个实序。先序是理，比如说我现在出了一本书叫做十六观经的讲解，那么你将来出了把来你看看，请那个你给那老师去做那边询问，都在一个这个阶段，前边讲那个观经的理，后边讲这个讲解的事，这个做一篇询问就要注意这个问法，现在把那个理需要讲完了，下边是讲这个事需。这个理序就是讲大乘起信论的理啊，我算算一共153个字，153个字，这下边这一段是譬喻，这个譬喻就是譬喻波浪的这个水势， 这个皮有46个字，153个字取46和107个字。咱将这个大乘西行论呢，这个疑心法耳闷法耳闷不耳，这个是一共107个字，说是佛法难懂。这么难懂呢，佛法的经典太多，论文也太多，你没有找到他纲要。刚才跟诸位说，为什么跟诸位讲大乘西行论，用百部大乘经照对大乘西行论，你都在大乘西行论这一部论文，100部大乘经懂了，也就是不执着，就是就叫100，也就是一切大乘经一部懂了，这是一切大乘经一个纲要，就那一部大乘西行论。这个许问是许诵大乘西行论的大意啊，这107个字就是一部大乘西行论的纲要。你明白了这107个字的道理了，大乘西行论通了。当你讲什么呢？先讲一心法，再开2个门，第一叫心准入门，第二叫心生灭门，再合起来二门不二，就是这个时候一共107个字。你明白了这107个字的询问许问，你就明白了一部大乘西行论，明白了一部大乘，你一切大乘经都明白了。佛法这么难学，你没有找到它的纲要，没有找到入门的书。所以要跟诸位讲大乘西行论，先讲这篇询问，你要那是不问题嘛，你不要因为那个字很深不好懂，你直接看，在他看懂了107个字嘛，在他背熟了，在他记到心里，叫做读诵诵词，读诵其文，诵词其意，一切经都在这107个字。说还不懂，再加上46个字的比喻，谁即是佛，佛即是谁，一切大乘经的道理都不出这个，懂了。现在就是劝导诸位，你要读这一篇询问，读诵其问，在那个意里要生词的心里，生词的就是领纳记忆，领纳不忘，这就叫生词。所以现在在讲这个实序，讲这个实相，为什么要造大乘西行论呢？是命这个造论的引诱，也就是经缘在这两颗一。凡先反过来先命，不必要造大乘西行论，这就是做文章那个七乘转合的那个观的意思。执着说没有说的话了，要把它反过来说嘛，就有了话讲了嘛，这就叫做转开来说一下。凡先如来在世根树一条啊，一经真言无不玄奇啊。这个黑板上写那个北极，在你那个北极的字写的写不下，赶到下了课了，上学生过来还请同学的嘛，赶到下一段的那个北极字写吧，还把它写上，你们那边抄下来啊。先反过来，先不需要照这个大乘西行论。如来在世的时候，根树一条。如来前世啊，世间圣，愿圣。如来前世圣法出世，如来是个最圣愿，世圣愿圣。根树一条。众生的根基是个成熟的根基，很容易调顺，坚固在众的根基。这个释迦佛他为什么来实现成佛的？是一般众生的根基成熟了，应该坚固在众， 时候都在这都在咱下面，这十县八县都到齐。扬州的根基是本民生，一条河龙一条水，以兵之源，兵是兵胜，兵是兵守，真言就是副使之说的话。五不玄其玄之气，玄元其实其祸，很远的就能其祸。听不一句话，马上就开悟。其祸，你胡说说的那个真实的相其祸，就是三国的先命不要提婚了。第二，他正命不要这个七星了，在北阳国，丁仪虚扭数逆，下一兵丁仪在北阳国无以中心，大师幕后一直分论呐、啊，外取邪术，外本枭雄。这前边翻过来先了、啊，就先命由不斩事，不需要讨论。可是大师幕后，这个大师呢，就是宰爷举圣，可鬼可犯。什么叫大呢？宰爷朝圣这是大。什么叫师呢？可以举众生多冒犯，多鬼犯，可鬼可犯的师，就是执着父，父是大师。大师幕后就是涅槃以后，于是啊，一直分论，这个众生提到这个不同的执着，你是不同，不同的执着，于是就成为覆盖了。一直分论呢、啊，不是分论啊，分是分乱，论是论理，这个论理分乱。有大师先出，他可以给你调顺了。大师母涅槃了，涅槃了，个人其中的执着，纷乱的这个论理，外取邪术，走到那个外道的那个邪术上，取是取向于外道邪术，这就是道路。外本上就拜本的跟那个取的，或走到这个小乘的行路上。大处不就是个小处不坏处，无二就是别仙，在本两国无机机仪是密利啊，机儿就是密教，他们已是分论，先把这个道理密了。虽是这种保障啊，你既法语不穷，以内命主不接替用作，这连举两个题都出在法会里，一个是叫个聘女的保障，一个是聘任的这个以内的一个命主。八卦经里这两个比喻，虽是这种保障，你既法已无穷。这个八卦经说一个比喻，有一个女子啊，她家里有这个保障，保障是金银取宝之类给地下卖的，但是呢，她的父母不在了，她不知道，她不知道啊，她孤苦。你这种你的家这种有保障，你这么孤苦穷困，你结发发是贫发，你是隐匿，隐匿就是彰显不出来，本来可以结发的，而隐匿不能你结发，因为什么？这种保障没人告诉他，他不知道，还是受无穷之苦。以内命主，自己衣服里边口袋里边有个无价的命主，不 不接聘于众多。这个八卦井上所指的红啊，就是一个人嘛倒到异乡塌房，遇见一个有钱的朋友，自己呢是贫穷了呀，给人家做农作，农作就是连租赁给人家，给人家做工作，一天拿几个钱给人做。那么遇见个有钱的朋友呢，有钱的朋友收起他了，这有钱的朋友请他喝酒嘛，哎呀，这个他乡遇故交流不知嘛，朋友难得见面呢，这一喝啊，他就喝醉了。喝醉了，这个有钱的朋友还等着有事要离开他，那么怎么样救济他呢？把一个无价的明珠装到他衣服口袋里，看他酒醒了，他不知道这个衣内有个明珠，他以为那个有钱的朋友不够矫情，你要救济救济我，你怎么弄酒杯，我管着你走了，不够朋友。那么怎么弄呢？还是吃饭要紧吗？还去农作，还去给人家做苦工嘛，换一碗饭吃。做了一个时间呢，哎，转来转去又遇见这个有钱的朋友了。有钱的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受贫穷之苦，还给人家做这个苦工呢？他很生气，我没有钱嘛，我不做苦工怎么样呢？哎，一看他穿的还那件衣服，他怎么他没有两件衣服，就那一件，我还好，你摸摸看你那口袋有个东西吗？一摸摸有个珠子，拿出来一个无价宝珠，当时一花花了2多的这个钱财，这就大发财了。可是在那个朋友告诉他以内一个名珠，他才接这个贫穷的众多了。以内的明珠没有人告诉，再多明珠而受贫穷之苦，还给人家做这个农作，这就是迷了理。等于栽种包扎，没人告诉他以内明珠，没人告诉他受穷众多贫穷之苦，这下边就迷了这个教，假意不但迷了这个理，更加迷了教。所以在家中其实嘛，讲个家义，家义大成甚至臣卑而不逊呢，群游盲途持一路而莫犯。家义这个大成深奥的这个要旨啊，臣慕于这个卑也，卑也就是经典，在胡涅槃之后阶级经上还没有发明造纸的这个技术，世界上还没有纸。那么这个经典写到哪儿呢？写到那个贝多罗树的树叶上，这个贝多罗树叶现在还可以看见，是朝拜印度的都有带回来，我带回来也有。那个树叶啊，把它用水泡泡，把那个树叶里那个肉啊，把它泡掉，精剩那个树叶的纹很细，可以写纸在上。不要详细的写那个背影了，这个地方就是说制作经典。沉沐于这个经典之中啊，不去寻找，不去寻求，换句话是不去研究大乘经典。迷了教，迷了教，他怎么样呢？群游盲途，群就是很多，盲途不开智慧眼的，等一个瞎子，是一路而莫返的，走到这个不是大乘道的这个迷路上，就是怀本亵渎，怀取小经而莫返。还把他叫不回来，这个样子就需要找人了。这行北找人，他得许这个石像呢，在本山口以嘛北塔人法， 冤有大事啊，约好妈面。院子是个麦子江，那有一个大富商，学子是个妻子江，妻好叫个妈面。开始土岗都是论你啊，土岗就是大玉女王那个大圣叫的岗，土败了，就是大圣的腰肢啊，没人研究，等于那个大岗土败了的样子。都是论你，没有这个九众生的王了，都要沉沦下去，淹没到水里边。这个大师马明大师就要被盗，开始开他，开始土岗都是被盗。这下边第二棵树这个着了利益了，利益其神经的妙之啊，再要魂躯是邪见之边牧啊，令归正取，是还愿可及，算本必要啊。这是先述他发的这个愿，起的这个心，他将要使这个大乘的经，这个神经，这个最妙不可思议的这个字，这个道理，再要与魂虚就是黑暗的道路，要是光耀，在这个黑暗就是再放光明。此时何时？何时这个邪见之处？他们起的这个点目，目是眼睛，点到了眼睛，起这个邪见。他不相信大乘经，相信外道，相信小乘，就是要呵斥他，使他们这些盲徒这个邪见人呢、啊，令他回去，是还愿可及，还本必要。大乘经说了什么？说人人皆有个本觉，人人皆有个真如，那正是我们的本愿，正是我们的本性。你只要懂得大乘的道理，在生死法上就明白真如，在缘起法明白真如，是你还愿可及。会把你的心愿当下就是，把你的本觉并不是遥远，这是属大乘这个马明菩萨的心意。那现在正着论了，再分两科，第一嘛是先照光论，照光论当时是下意群心的，是说马明菩萨召集百部大乘人，什么甘蔗人了、真如遍满人了，这个经在经记上写的有写满上。你当时就是在马明菩萨当时下意去的，下得很远，利益跟一切众生这个群体造的光人。这再说造这个本论的说义了。在这样略论了，再分上课，等于出所以，即闻多已了啊，被前世所愧呀、啊。那个光论呢、啊，文字太多，义理又太远，了解的了远，不是前的这个知识所能以愧，所能以阅览的，愧就是看，阅览。看不懂，这底下正照这个论，正照这个大乘起心论，被摩耶的密论有照实论呐、啊。悲就是悲叹，悲叹摩耶就是摩氏，密论论的论也就是这个密而不悟的这一类的众生，有照实论，实的实也有照这个论。照这个大乘起心论， 是现在就彰显这个利益了。再不两颗心意若能含光，这个大圣喜讯的若能能合的光的，可谓一风文乐结横其间呐、啊。这个大乘喜讯论呢，意义很丰富，文字啊很简约，文字少叫弱，意义多叫丰，结横见底，先解理后劝清醒。这些文嘛，是巧背根源的，中下之流，阴之无知之也。这个上根的众生呢，一座广论。可以带领中跟下跟的这个之类六十六位了，因之不得因这个大乘喜讯论呢，可以悟入大乘的深知了，所以就需要找大乘喜讯论。那么这个问法前边一段是理序，后边的实序就是在实相上说明要找大乘喜讯论要领，这个学问的说法问法。那么希望呢，你们先依住这个背景，先把它研究一遍，再看那个注解，注解解得多吗？再看它一遍，研究通了要动，再就问了要动手。这个动这个问呢，它是个胡问，胡问呢有个胡问的一强，台湾话叫做运。一个孤立运，这个要干这个孤立运才动。这个孤立运呢，就是说道院的年纪大几岁了，学佛法的干什么位置？在大陆上那些大众里的规矩发展我都看着，讲经的法师这么讲我也听到，干什么位置？这个我年纪大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学校，我上那个诗书。诗书呢，先教你读这个诗书啊，随你去读，不上腔，不上调，就是不要合韵。一教古文呢，叫讲了，讲了古文，读古文呢，才叫古文调，古文腔，那就是台湾话就古文韵，我也敢上。做这个强调，只知道老师教我们教那样读，不晓得是个什么强什么调。反倒出了家了，学了咽口了，才知道就是读书的强。我们这个大水路了，有半强、书强、道强。那个书强，我最初以为是那个书中的调，书中强。书强就是读书的强。台湾话叫读书的韵。你们同学的谁要学过这个咽口啊，学过这个读书的腔、读书的韵的，你就按那个调来读。那么、要是你不会的，我给你读一读，给你教一教。现在时间不够了，已经讲过了头了，看到将来再有够了再讲啊。这个学问呢，你要研究，那有本注解，人间一个字一个名词都给你解释得很清楚。我再把它摘录下来，写到黑板上，叫你抄下来，你去研究，研究好了要读，要把它读熟。那么我前天说了，我的年纪大几岁。佛法呢，我赶上个位置，世间法也赶上个位置。我上过诗书，诗书就是诗人办的学校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改是个学校的，改还不叫学校，后来改的叫学堂。改学堂，我们那个本地的人呢，还给他加了个洋字，叫洋学堂。那么最初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洋学堂，还等着要去考功名了，都是读这个诗人的学校吧，叫诗塾。诗塾先读诗塾了，读诗塾的这个腔调呢，随你念， 那么渡了几年之后，这世俗渡完了，这个时候啊，要交给你渡顾问，也要讲顾问。这个时候老师啊，要交给那个顾问枪，一定得学到他那个枪来渡。那我们当小学生，老师这么教，我们就这么学嘛。你晓得为什么要那么样渡？后来赶到出了家了，受了戒了，学堰口。学堰口的时候啊，有种种的腔调。那么有时候有反腔、书腔、道腔。那个时候听到这个书腔的，以为是苏州、杭州那个书。后来看这个水路可以啊，才知道这个书腔就是读书腔，道腔就是道士腔。那么我听这个老法师说过，这个水路说水路可以上了，是跟佛菩萨讲话都有反腔。是谈这个人间苦空无常，也就是劝人的，跟人说话都用这个俗腔。要是跟鬼说话的，渡鬼的都有道士腔，有这么个原则。那么刚我们一学了这个俗腔啊，就渡俗腔啊，哦，才想起来，我们当小孩子上学，老师叫我们读古文，一个古文腔。我前天说过，外甥叫的什么腔什么腔啊，反腔、俗腔、道腔，这台湾嘛就叫韵，就是台湾韵了，外甥韵了，叫韵啊。就是那个读俗腔。那么以后改成这个洋学堂，再改成叫学校，这个文法变都变成语体文，叫白话文。那么这文章啊，不要读了，老师一说就明白了，就懂了，白话嘛。那么因为这个白话文用不着读了，把那个读古文的腔当然是废掉了，失传了，失传了。我们佛教的还要打水路，还要放堰口，还得按这个腔唱，按这个腔念。我们倒给他保存到了，这就古人有句话叫做“朝廷失礼也下训”。朝廷啊，改朝换代了。这个礼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到这个乡野里去啊，还可以见到那个礼节啊，乡野乡下人还保持得很好。比如我前年个到了韩国，韩国有个国家的有个娱乐节目，招待这个观光的客人呢，不要买票进去看。一看呢，全是我们中国的那些歌舞的节目。比方我们在那书上看见呢，那个跳舞唱歌啊，打这个腰鼓，腰鼓什么样子呢？那个寺院池海上画了一个图，可在社会上没有看见谁打那个鼓的。到了韩国，人家有那个节目。那些小姐一个人身上挂一个那个腰鼓，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边打那个鼓，但在中国的没有了，你韩国流传到韩国人家保存的。因为我们弹这个琴，一边弹琴一边唱歌，在中国也没有了，韩国他有，他保存到了。一个小姐拿一个琴，盘子盘着腿坐下来，一边弹琴一边唱歌，这叫朝廷失礼也下训，或者中国失礼到到外国去训。那么现在就说到这个读书腔了，本来是社会上读书的一个腔，社会上读书啊失传了，没有了，我们佛教的给他保存的。保存它得有什么好呢？ 你要是读这个古文呢、啊，古文它是一种艺术的文章，都是对偶句子，两句一对，十句一节。虽然不是说的诗啊，那说的松快，说那个诗也是一种艺术文章，外国文不会的。只有中国这个方体字儿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，那么一个字一个韵，一个韵才能一做中国诗。这古文也是的，虽然不是像作诗那么平白压那么直接，它也有韵的。方法还是两句一对，十句一节。那么你用这个腔调，用这个读书的腔调来读这个古文，越读越有意思。我把这个黑板上头一段抄了一段那个堰口上的那个读书腔，我把那个词抄下的诗句，你们会，我前天说了，你们会把堰口学过了，你就很容易唱了。我呢，受了监。24岁受监，25岁嘛学的堰口，以后学法子了就不着堰口了，也都忘记了。那么现在我给你们唱一段，唱一段的时候啊，第一伤风咳嗽喉咙哑，第二几十年没有唱过，当然不好听，但是不好听了这个半音还在，还是老板老乡啊。你们现在开这个录音机，我只能唱一遍啊，我不是想简单方式上给你教几点钟啊，你开了录音机的时候我给你唱一遍，你录下来就好了啊。开唱口啊，绿草地中绿带红啊，九重天阙高踞，万里山河独居。怎么样？我们读古文不能像黄杨口那么慢嘛，读得快，读得快还是两句一对，十句一节，啊。我叫你们昨天把那个序文都抄下来，这儿你们抄下来了吗？抄下来看着那个序文啊，我还是读一遍啊，录音录下来读到一遍啊。咱不是教常言的，是教讲大乘起信论的，还把录音机开开啊。这个法语字是那个符啊，要隐藏一点，听着啊。开了吗？开了，听到，好好听到啊，录了音再去说啊，这个福字啊把它吟唱一下啊。
不真心了过，绝言相与全体，从莫希望今之语能说，跟那个绿草地主一样，是不是？不过就是快一点啊，那是个怨在啊。
非生非灭，实相之说不全，无去无来，善寂寞之能矣。但以无主为行，是水派分歧，诸迷雾而生尘人，阴阳而起灭。虽不反省古要，为师动于心愿，静谧虚影，未尝观于夜泊。不识不
便行而远去，然今横竖不识远而即真反生之意，岂有薄无一水之动，无积水以明于波，水无一动之时，无积波以明于水。是以东京交涉，真虚双融。